雷神父发财了。1937年10月初，救护队随军进驻平山县胡家庄后不久，由军队传出一个大快人心的消息：10月10日总返工，要到北平过新年。我们听了这个好消息，万分兴奋，尤其雷神父更是高兴。9日晚上，我们接到命令，双十节清晨早起用饭，待命出发。雷神父看了命令后，立刻召集救护队员训话：兄弟们，发精神财的时候到了，明天国军总反攻，要知道多救一个伤兵，多积一份善行。演讲完毕，大家情绪十分高涨，一个个怀着一颗火热的心，准备一展身手。10月10号清晨3点，我们怀着兴奋的心起床，吃夜饭，好像过年一样起五更。4时左右，大家在漆黑的土路上开始蠕动，这时炮火很紧，而且越来越近。努力啊，快到火线了，雷神父低声喊着鼓励大家。1小时以后，一线曙光由东方射来，大家突然发觉前进的方向不是东北，而是西南。嗨，真晦气，又是退却。一个救护队员首先发现了这个军事秘密，不是退却，是转进。另一位教友说得更加幽默。原来敌军与闪电战术已攻占了石家庄，有幸亏娘子关的模样，中央已调令26路军固守娘子关。我第3军得到命令，是限1日1夜赶到旧关，防守娘子关的右翼。我们以急行军的步伐翻山越岭走了3天，还没有见到旧关，敌人已捷足先登，我军即以新关为基地反攻旧关。就这样展开了15天的浴血奋战。我们救护人员和师部各单位是昼行夜宿，比连夜赶路的武装部队迟到1天，及至我们驻扎到距离新关仅7里的树铺村时，火线上的炮声和枪声已响成一片。我们还没有扎稳营房，催我们前往火线抢救伤兵的电话已来了多次。依照规定，转送野战医院或附近车站伤兵招待所，只因火线伤兵过多，救护人手不够，师长请求我们也担任火线上的抢救工作。雷神父的为人是见义勇为，当仁不让，为了救国，他不计较死规定了，毅然决定担任双重的救护工作，从火线运到师部，由师部运到车站。雷神父答应在火线上工作以后，立刻命令每排派出5副担架，他老人家带头直向新关冲去。到了前线，见到战壕里树荫下到处都是呻吟和倒在血泊中的伤兵，我们初次见到为国受伤的官兵，敬佩之心、怜悯之心油然而生。大家忘记自己的疲劳，更顾不得炮声和枪声，立刻将中上员扶上担架，飞奔师部医务治疗处。初次到火线抬伤兵的时候，雷神父一定要亲自抬送，大家以其年高体弱极力劝阻。杨团长，雷神父的好友，正在火线指挥作战，他以指挥官的名义笑着对雷神父说：我命令你做押队大将。雷神父才不坚持亲自护送了。可是当天午夜，也不晓得是敌人偷袭还是我军反攻，火线上的枪炮声响得更紧，简直比过年五更的爆竹还要密。前线电话不停地催我们前往救护伤兵，队员们实在太疲乏了，雷神父不愿惊动他们香甜的闷，只召集了我们20余名修士去抬运。这一次我们无力扭转他的固执，只好让他过一次 台商兵的营。在新关15天的血战里，我们抢救了1000余伤兵，使12师的官兵莫不奋勇杀敌。大家互相鼓励说，干吧，负伤了没关系，有雷神父的救护队救我们，怕什么。一次，一位军官开玩笑的向雷神父说，雷老先生，你们的生意好吗？雷神父回答着幽默，哈哈，我们可发了大财了。